会众请坐，把时间交给张牧师来证道。
好，我们翻开圣经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读到第十五节。那我们用起音的办法来读，我读第一节，你们读第二节，随便你们用什么语言或者什么版本。第八章的第一节这么说，他说，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信徒说，弟兄们，我把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旧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是要均平。好了，十五节一起读。如今上，好，那我们圣经读到这里。刚刚我们听主席报告大家公祷的时候说，我们为这个建堂基金来祷告。那已经一段时候了，我们仍然欠了这个70多万。当然了，70多万对今天许多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小数目，因为现在买房子，有的夫妇买房子100几十万、200万，两夫妇立刻可以买。当然他们是可以向银行借20年、30年。不过既然敢用只是两个人，前途如何不知道，是不是工作有没有把握，还有生命如何不知道，但是就是敢投资一两百万，或者准备拿出200万来买房子。可见呢200万说多也不是多不然的话怎么敢呢？但真的今天很多人买房子都是一两百万，少即使买政府屋子，买这个二手的，通常也是30到50到60万。那么我们这样多人来扛70万，扛这么久，还 还没有办法啊，来还清。我在想，我们要想，我们应该啊，回到圣经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关于奉献的真理啊。也许我们听很多次，听很多人讲了，我们听了很多遍了，不，我们觉得奉献的真理呢是应该常常提醒的。我再说一次，奉献的真理应该是常常提醒的。多久呢？我觉得一年应该讲一次。但是我们是不是这里已经一年讲过一次奉献真理，我们不清楚。那如果是我负责来讲奉献真理，我会在年终，就是像现在啊的时候来讲这个奉献真理。因为年初大家正在用钱过年啊，那么你又加上这个奉献真理的话，可能会给，或者我们说这是压力。那年底大家拿花红，人家会说我们教会呢在打弟兄姐妹的口袋的算，打弟兄姐妹口袋的啊，就是集欲啊，闽南话说孝心啊，弟兄姐妹口袋里的钱，因为刚刚拿了13个月啊，14个月啊，15个月，所以年终最好，但月最好讲讲啊，这个奉献的真理。那么这段圣经，我相信我们曾经听过啊，也曾经啊，可能自己也曾经啊分享过。这段圣经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关于，当然关于奉献的真理不是这段圣经，但这段圣经有一些原则。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当我们讲奉献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说：“哦，奉献应该是教会中那些比较过得去的啊的弟兄姐妹。”教会中那些是专业的人士，教会中那些是做生意的人，我们是普通的人，啊，我们是普通的人。奉献呢，应该是由这个弟兄姐妹那些比较蒙恩蒙福的人，所谓蒙恩蒙福，其实他的恩福就是说这些普通的恩典。我们都蒙恩蒙福，我们所蒙受的恩是特殊的恩典，那就神拯救了我们。我们所蒙的福是特殊的恩典，那是神用他的这个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还有每一周最低限度每一周，他借着讲台上用他的道来喂养我们，这是特殊的恩典，特殊的福气。那么一般上我们说钱财，那是叫做普通的福气。为什么？因为这个普通的福气不但是给信徒，也给非信徒，所以这种恩福是普通的恩福。好了，我们常常以为应该是这些比较蒙啊，比较啊，简单的说就是比较过得去的人。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第一，这里说我把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马其顿就是腓立比教会。使徒，我们知道当时福音传到了腓立比啦，传到了哥林多这些地方。那么，我把腓立比把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 然后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不知道我们在新加坡有没有极，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真正极穷的人，应该是有吧。我最近听说政府的很多的福利啊，让很多极穷的人呢啊，生活也过得蛮惬意啊，也过得就是政府有很多方面的辅助。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想今天在我们当中相信可能也是有极穷之间的。不过如果我们跟当时的极穷来比古代教会的那个极穷来比的话呢，今天我相信我们住在新加坡，我们应该第一找一份工作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只要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和我们一定要完全和我们的，但是要找一份生活找一份工作来糊口应该是没有问题。好了，退一步来说，极穷，假设我们有极穷的弟兄姐妹，我们深深相信在神的恩典，在神的带领，在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帮助之下，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会渐渐的改善。我相信在当我们买这个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极穷，两年一年后或者两年后的今天，三年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生活稍微改善一点了吗？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因为我们生应该是有的，不是因为说我们一定有这个机会，而是我们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求主帮助，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就在退一步说，即使我们现在仍然保留三年前的情况，或者我们的经济情况更是退步了，比三年前更糟，但是我们仍然我相信我们仍然能够生活下去，我们仍然也是仍然在极穷之间。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而且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他们捐给谁呢？第四节，他们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所以我在想，当时使徒也了解到，使徒也不是很没有道理的要求这些弟兄姐妹来做出一些的捐款捐项。使徒们也看见哦，有一些人真的是生活过不去，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仍然要捐，要捐。使徒们说，你们最好不要捐，你们现在先稳住你们的生活，照顾你们的生活。可是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保罗说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啊，原来这些人，使徒保罗说你们不必啊，你们啊先照顾你们自己的生活，可是再三的求我们在供给的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而且当时不是要买不是买这个教会，不是买布道所，而是怎么样帮助其他信徒啊，其他有需要的信徒。所以如果 今天我们用比较的方式来说，这两种工作，教会需要一个家，教会需要一个我们可以每一个礼拜来这个地方，称为我们的家的一个自己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来领受主的道，在这个地方来团契交通，在这个地方来研究神的话，这样的一个大家的地方。如果两相比较的话，我在想，那个这个供给圣徒重要，但是买一个这个建筑，买一个小小的这个房子来作为教会，当然也重要。所以我们就看见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呢，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份于这个工作。所以这是第一件我们要肯定的，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要把一个错误的观念除去。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常常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在是普通的会友，在会友的群中，常常会听见会友会说：“哎呀，奉献嘛，哎呀，这个教会又报告啊，报告需要钱呢，教会要钱啊，是他们有钱人啊，有钱的神，你看他们坐汽车来的啊，他们是当时坐汽车大事，现在坐汽车是小事了。”我少年的时代啊，我少年的时代啊。真的那个坐汽车来做礼拜的，真的是是神的在这方面的恩典是比较丰富的给他们。所以我们就会听见，你看就是他们这些人应该奉献的。当时小时候听了没什么，现在想起了，哇，这样错误的观念，其实这样错误的观念一直的在我少年的时代，那是五六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是六七十年前的事情了，少年时代的那一些话语，那么听见以后，现在想想，我当时的信徒，我只能够说当时的信徒太差了啊！我们盼望今天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徒。你看这里说，在极穷之间，他们再三求我们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换句话说，极穷之间也允许，也求我们允许让他们在奉献上有份。所以，第一，奉献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负的责任。照着神给你的恩典，那么当然他这里有看到。我们看到几个原则，今天我们要奉献多少呢？今天我们要奉献多少呢？啊，有时候我们说圣经新约没有什么规定啊，所以我们只好回到旧约去。哦，旧约大概是奉献十分一，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连十分一大家都在诟病，十分一大家都在诟病。其实我讲十分一是一个很合理的。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大大小小，当然我们生长在这个国家，我们对这个国家有责任的。你知道我们大大小小的人呢，我们都要最少要有7%啊，其实不止7%，因为7%是它是重叠的，知道吗？所以重叠的，一重叠的话呢，我们只要一用钱，孩子吃奶粉，小时候小孩子喜欢吃冰淇淋，我们买个糖果，我们买1块钱糖果就要有7分钱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把七分钱呢，给了这个国家。当然了，这个我们是这个家，这个国 国家的国民，我们有这个责任。其实不是7%啊，它照做重叠的算法，它是绝对超过10%，超过10%，是绝对绝对超过1/10的。即使一个小孩子啊，即使是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子，他用的尿布，他吃的奶粉，都得怎么样？都得这个10/10以上，啊，不是十次啊，1/10以上。所以呢，我们看见1/10是圣经，我们不晓得旧约他们神怎么样叫怎么样定下，但是这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对一些普通的收入的人，对一些普通收入的人，他1/10奉献了，他9%呢？9%还是对他来说普通收入的9%，他还是用不完的。有很多人怎么样？他一生当中啊，他用不到1/10啊，他用不到1/10，他有9%是剩下来的，那9%成为他的零价值啊，零价值。当然我们以后有机会才讲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讲的说旧约是1/10，1/10可能说哦，如果今天是一个赚1000块钱的人啊，1/10的确是相当的重。赚2000块钱的人还是重，赚3000块钱的人还是相当重。到了赚10000块钱的人呢，照我们看呢，一个人如果一个月赚10000块钱的人呢，1/10已经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啊。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赚1/10，我们就说每赚1000块钱的人1/10。其实如果你知道神的恩典的话，你明白神的恩典的话，你去计算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的恩典的话，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一个1/10真的是很轻省的，很轻省的。只要我们愿意啊，只要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去遵行，去遵行。其实他有一次我去，我应该讲过，有一次我就去探一个人，这个人这是我受人之托去向这个人传福音。哎，那一天我去了，他接待我，他不信主。他接待我的时候，但是他没有放下他手中的工作，他继续做他手中的工作。他手中做什么呢？那时候是华人企业，他在折金银纸，他在折金银纸。因为再过几天就7月15了，他要烧很多。我看见他啊，已经折了1袋、2袋、3袋，这边还有屋子的角落头都有，他还在折。以后跟他，我就请他啊，说你来信耶稣了，你的某某人托我来，这位朋友是在马来西亚，他说你到我的这个婶婶的家跟他传福音，我就去了，然后就聊啊聊，以后他奇怪，他就聊出，哎，听说你们要献你们要献18%，我说你从哪里听到的？18%就是1/10啦，啊，我说你从哪里听到的？哦，大概这个现10/10的这个传闻呐、啊，已经在连不信主的人都在传了。后来我说啊，是我说这个当一个人信主了以后，我们得到恩典，但我们要感恩呢、啊，就好像现在你看呢、啊。你也在折金银纸啊，他就点点头，他先点点头，他同意了。然后我说1/10是圣经的教导，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标准。要不然呢，没有1/10，你就好像你们要折多少呢？我说我就告诉他说，我说我以前我认识一个朋友，后来他信主以后，他告诉我，哇，信主真的好啊，啊， 他说我不信的时候啊，你知道吗？我第一年呢，我就买了这个100块的公品，就是这些公品呐、啊。结果呢，拜拜了以后呢，也还不平安。所以呢，我第二年就买了200块的公品，也拜拜了以后还不平安。第三年我就买了500块的公品，哎，还不平安。最后啊，我每一次拜拜的时候啊，都1000块，还不平安，啊，甚至有时候买了公品2-3千块，还不平安。我说十分义就是给我们一个原则，让我们知道哦，我们虽然我们不是靠这个得平安。我们是靠我们信耶稣得平安，但是我们要奉献多少呢？啊，十分义是一个标准，让我们说哦，神给我这么多的恩典，神给我活下来，神给我有房子住，神给我有汽车坐，神给我有这个东西吃啊，东西吃，神还每年给我2次去旅行啊，这么多的恩典，还有神呢，给我呢？不是常常看医生啊，不是常常看医生啊，给我这么多恩典，我才给十分力啊，我才给十分力。他那个大概他大概是拜惯了，他一听就明白。我想我看他借了那么多东西，我就知道他不知道，他一定是逐年加添呢、啊。但是逐年加添要加添到什么时候呢？所以难怪我们看见他们烧的时候是怎么样，像一叠山这样，一叠山啊。我相信如果还可以烧得更多，他一定还要烧得更多。为什么？要不然他得不到平安。感谢上帝，我们基本上我们只有十分之一啊给我们。好，我们再看一下。那我们一定有一个原则，这里让我们知道几个原则。第一，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第三节，我可以证明他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所以第一个原则是按力量，我们的力量是这样多，其实十分力不是十分力，不是这个问题。我们的力量，今天我们力量，十分力当然是一个力量，十分是每一个人。我要坦白的说，从我这样多年的经验，过去我教书，以前我们教书年轻的时代，我们教书是叫做穷教员啊。那么以我们教书的经历，当然我如果说穷教员，可是跟起一些做劳工的来比呢，我们就好得多了。好了，那么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奉献十分之一，他怎么样都是没有办法。所以他愿意奉献十分之一，神也会帮助他啊。所以他是按着力量。如果说他十分力暂时没有办法，他就二十分力啦，就是说，就是按着他力量呢。慢慢他会怎么样？他会过了力量。为什么需要过力量？举个例子说，如果我们这两年来，我们按着力量，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个房子还清，弟兄姐妹就要怎么样呢？就要过力量了。过力量了啊，就是照着我们的力量多一点。如果按力量一直还不清的话，那我们就要过力量。所以第一个原则是啊，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怎么样，也过了力量。这是第一个原则。我跟一些同工，当然我们有自己的教会，我们也有神学院。这些年来，当我们负责教会跟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也发展，也有许多的硬件的发展工作。硬件发展工作就是建布道所啊，开设布道所，建教会。 我们在本地，我们也在马来西亚，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很远，我们真的是有困难，有亏欠呐 第一，没有人才，你要做远方，你要有人才，就有一些人能够常常到做这种道外宣教的，我们没有，我们最多能够到马来西亚，所以我们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有一些施工，神学院也有一些工作，神学院我们也发展硬件，那么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们看见根据我们的这个经验呢，弟兄姐妹一定要把奉献的真理了解清楚，一了解清楚的话，当我们在看到一个工作在请大家支持的时候，弟兄姐妹就很容易呢，就很容易的，很轻易的能够来支持。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上帝，我们看见都有一些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是照做力量的话，是维持罢了，维持传道人的生活，维持事工的发展，维持这些这些经常费。但是到了一要有新的工作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按力量，也要过力量。有一点可以分享的，就是我们在东甲的地方最近就要落成有一个叫做青年营地以后这个青年营地不是单单给本教会用的，其实是准备，当时我们去马来西亚，那么看到他们请我们去这个带领营会，我们发现大教会当然可以租好的地方，大教会可以租旅店，可是马来西亚有些小教会呢，他们营会就在自己的教会，这教会可能是楼上楼下个电屋，结果怎么样楼下营会的时候，楼下住男孩子，青年营，楼上住女孩子，楼上楼下一个洗手间，楼上一个洗手间。第二天早上起来聚会呢，就把铺盖卷好，那么预备聚会。所以我到那个地方那么我们去他外面住另外的一个地方给我们讲员住。我就想说如果有机会在新加坡，如果一些比较有能力的教会，如果能够在马来西亚一些地方建立一个青年营地然后呢就这个我们以后可以让这些不是这些经济能力比较有经济能力的，而是比较经济能力比较弱的这些小教会，他们有一个退休的地方，最低限度每一年一两次退休会，不必一直也窝在自己的地方嘛，换换新的地方所以我跟回来的时候跟这个教会的一些同工分享，长职分享，哇，大家也一同有看见。所以几年前我们就开始物色地方，最后我们在东甲找到一个地方，现在建立了一个营地，这个营地大概就要落成了，大概这个六月会落成它可以住100多个人。那我问建筑负责承建的，我说假设我们没有100多人这么大，只是二三十个人是不是可以同时用3-4个教会一起用在一个地方他说可以，因为他可以分割等等。所以这个就是那为什么那我们要这样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他第一要两个看见。第一个看见就是他要看见自己的组织，也要看见国度，看见国度的需要。第二个就是他要，如果他奉献只是按能力就是维持，但是他如果过于能力，他就能够建来帮助别人的，让人家可以分享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奉献的原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应该把这个快快还清，我们大家按力量 我们不要让大家去、哦、我没有力量了，我去借钱，不是的。你尽量可以在很多地很另外一方面呢，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我想我很难告诉大家你要怎么样。有一些人说哦，那我不要，我今天就不要去旅行了，我把旅行的钱奉献出来。诶，这样也不大对。你仍然去旅行啊，你仍然可以去旅行，但你仍然可以奉献啊。这是我多年啊看到弟兄姐妹啊，实在是这样子。你仍然可以去旅行，你仍然可以买房子。你说、哦、我不买房子了，我拿房子的买房子的钱来奉献，这也不对。所以我们看见神是活的神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做这些你要做的，你仍然有能力奉献。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再看见另外一个原则，就是第二个原则，请看这个，请看第十节啊，八章口。我在这事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有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第二个原则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我们一定要办成。第二个原则，奉献原则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不能够，我没有，我现在真的没有教会，没有，那怎么办呢？我先标一个会来奉献。以前，现在没有人标会的，以前有标会的，现在没有标会的。或者我先借钱来，或者我用我自己的，这个金银首饰去典当了，然后给教会，以后我再慢慢把那些赎回来，不需要。照你这边这怎么说呢？照你所有所，因为人所有愿，对不起啊，我乃是照，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并蒙悦纳，乃是照他，第十二节，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这一点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用这个叫做 pledge 认捐。认捐是什么？捐你所没有的。我们有一次需要很大的一笔数目的时候，有人就建议了用认捐，我们也开始做了认捐卡。后来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分享说，不是照所有的。你今天有，你说我年底有五千块，所以我现在 pledge， 我先认捐五千。不，年底五千块你年底才说，现在你有多少？现在你有五十块，五十块就拿出来。不要年底的五千块，就现在的五十块，现在的五百块，不要等到年底我要五千块。为什么呢？第一，这里说照我们所有的，不是照所无的。所以认捐不照不合圣经，我要对不起。我们如果有一些教会他用认捐的办法，我个人观点是不合圣经。不合圣经的事最好不要做，可以做啦，但是不要做啊。那为什么呢？曾经有人认捐一万块，结果到时候拿不出来，结果人也没有来起的啊，钱也没有来，人也不见了。为什么？他不好意思了，是吧？他认捐拿不出来了，不要。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回到圣经，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原则。咱们今天哇，这边还有好几点的原则。时间的关系，我大概跟你们就分享刚才第一点是，我们啊是这个是造能力啊，造能力，但是也过于能力，还有。我们是奉献有的，不是奉献无的。然后第三个原则是叫做均平原则，第十四节。我们看第十三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 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什么叫均平呢？均平就是说，你来到这个教会，当你开始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在买礼拜堂，哎，大家出钱了，可是三年后他们人家还清了以后，还清了以后，哎，你来了变成怎么样？你来坐享其成吗？不是的，我们要怎么样？教会就要一直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大家怎么样？让大家当日我没有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没有我来，我没有，我现在怎么样？我现在也要一份。所以这可以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这个 project 这个计划如果结束了之后，我们可以开始一个新的计划，让新的朋友一直有机会。很多时候我们过去在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已经是几十年了，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做礼拜呢，一次都没有参加过什么建堂奉献。为什么？因为人家已经把礼拜堂建好了给我们，没有机会参与建堂奉献。好了，然后呢怎么样？哦，到了要建堂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在想到，哦，原来过去的人奉献了，过去的人奉献了，我们不能够不奉献啊，我们当然要奉献。如果这个礼拜堂可以用，我们奉献修理礼拜堂，这个礼拜堂不可以用，我们奉献再建怎么样？再重新建，或者特别是现在，你买政府的建礼拜堂的地，30年，通常现在已经来到1000万或者多了，给你30年，30年后怎么样？30年后。哎，你还要预备1000万来还，我们俗称 COE 啊，车 COE， 屋子啊，礼拜堂也要 COE， 再用30年，而且一般上他还要你什么？他要你一个 project， 一个新的计划，他不要你旧的啊，然后破坏市容，他要你一个新的计划。所以在去年有一两间啊。他们建好，我问他们，他们说1500万，1500万，70万比多少倍？20-30倍，我们的70万不20-30倍。好了，可是如果30年后他们还要怎么样？不止1500万了，所以这一些人就一直每30年他都要怎么样？哇，他们都要每一代的人都要出力来奉献。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很吃力的工作，不过我也觉得这是给基督徒怎么样？给基督徒一个可以真的去操练我们侍奉主、爱主的心。好，现在我退回来，可是有一些在旧礼拜堂，他们不是永久地契的，他们不必经过30年，但是。我在相信带领这些教会的长职牧者们也应该每30年，虽然我们不必屋子不啊这个房子不必被赶了，我们可以继续用30年、60年、80-90年，但是也应该每30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大的这个计划，宣教也好。或者把整个礼拜堂再装修再扩大也好，一个每30年有一个大的计划，这样的话神的工作才能够进展。所以这个也可以能够叫做均平，第一代人付钱来建礼拜堂，第二代人也仍然需要付这个建礼拜堂或者为上帝工作的钱。但愿主帮助我们，当然这段圣经还有其他方面的真理，关于奉献的原则，最早还有几个原则，今天我们就看这三个原则。我们刚才听主席祷告，我们实在是应该有个计划， 求主帮助大家。第一，今天神给我们有没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这里极穷之间还是可以来支持教会的施工。那第一，我们要尽能力，尽能力，如果需要就要过能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不必太心，我不必太担心，哎，我没有怎么办？圣经的原则是你奉献有的，不是奉献没有的。你今天真的是很辛苦，没有办法，那么你祷告上帝，上帝啊，我盼望在这个建堂工作，在这个建堂基金的奉献上有份，我很盼望有份。主啊，你给我恩典。你曾经这样求过吗？你这样曾经这样求过，主啊，你给我恩典，让我可以在建堂基金上有份。然后第三，记得均平原则。有一部分人已经奉献相当多了，我刚刚来不久，诶，我还没有一次都还没有奉献过，是轮到你应该奉献的时候了。均平原则。好，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为这恩约的这个房子还没有还清，70多万对我们这小团体是难，但是对神来说你一点都不难。因此我们恳求主，您自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动起善功，让我们愿意尽我们的力量还也过我们的力量来支持这个工作。我们曾经看见过去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奉献了。今天我们以前可能我们还在读书还没有做工，现在我们做工了。以前可能我们的薪水不太多，现在我们的薪水稍微增加了。主啊，让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用均平的原则，过去弟兄姐妹所奉献的，今天我们要一样的要奉献来还清这个数目。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没有，主啊，你赐给我们能够奉献，我们恳求主，你让我们恩典多多，以致我们可以为主来做更多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